各位朋友，早安！我们继续来开始《圣道在我心》创世纪灵修系列。今天我们来读创世纪37-40章，题目是“好的领导力就是好的影响力”。在创世纪37-40章中，开始写约瑟的故事。前边我们看见圣经重点写亚伯拉罕的故事、雅各的故事，接下来就重点写约瑟的故事。这其实是亚伯拉罕之约里的三个应许。上帝在写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着重强调应许之地要赐给他，然后借着后裔来继承应许之地，这是真的。借着雅各，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个后裔成为大族，所以上帝借着雅各奠定了圣约民族的根基，那12支派就是雅各的后代。借着约瑟，上帝特别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之约里的祝福是如何临到他的百姓乃至外邦人。在这里啊，我们看见非常奇妙。奇妙在哪呢？你看啊，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这样的应许呢，是借着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的漂泊和住帐篷特别确定无疑地显现出来。接着呢，是对雅各的后裔赐福，这也是借着雅各失败的婚姻家庭生活展示出来。那么对约瑟的祝福呢，却是借着苦难乃至邪恶所成就的。当然上帝绝对不是罪的原因，但圣经却让我们看见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包括罪、苦难、邪恶，都可以被神使用来成就他的美意。从这里你看到什么呢？对，你看到神在掌权。尽管圣约群体的建造，神要在这个地上推展一个属灵的国度，让这个国度跟这个属世的国度不要混同，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来建造。过程呢很缓慢，障碍很多，困难重重，但上帝仍然在做着他奇妙的工作。他甚至可以化邪恶为祝福，化苦难为祝福，他一直在坚定不移的掌管。甚至人所做的邪恶和如此巨大的困难，哪怕是苦难，都不能阻碍他的圣约计划的完成。这让我们看见人的意思可能是坏的，但神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好的。不是说坏就是好，而是说上帝认为坏就是坏，但是呢，他能够因着他的美善把坏转化为好的效果。创世纪里边这种叙述非常高明，我们称之为神圣叙述。你看雅各在这个时候已失去了他圣约家族的领导地位，因为他的大儿子流便跟切斯通，二儿子和三儿子西缅和利未有这种暴虐，剩下来的四儿子犹大又受到迦南文化的影响，犹大甚至跟儿父乱伦，所以这一切呢，使整个家庭充满了乌烟瘴气，有各种各样可怕的问题。而雅各呢，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没有让我们看见他有能力、有属灵的影响力来领导全家，所以呢，上帝就不客气地把真正属灵领导的责任放到了约瑟的身上。约瑟的一生如此坎坷困难，但你看见神的目光，神把他推到一个历史舞台上，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创世纪比较关心几点，一个就是圣约百姓受不受世界的影响这个问题。你是受世界影响呢，还是影响世界？所以我们看见犹大尽管按照自然的顺序，他因为前面哥哥不称职，他成了长子有领导责任，但是呢，他受到迦南文化影响，这是多么可耻的事。他与外地与迦南女子通婚，而跟他的哥哥相反，约瑟呢却如明光照耀，不但不受这个邪恶周风气的影响，周围文化的影响，反而去影响了周围的世界。也就是影响力很多时候就显明一种领导力，而属灵的好的影响力就是好的领导力。 这是圣约百姓与世界的关联。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圣约百姓本身的道德状况，本身的灵性生活。他们那一代是不是有公义圣洁呢？他们是不是有正直的心？这也是创世纪所特别要关注的。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时候啊，透过强烈对比，约瑟也被神放到了历史舞台上。而约瑟的故事，我们也特别看出创世纪中他跟圣约子民建造中的另一个障碍有关，就是属于家族的偏爱和不和的问题。父母偏爱约瑟，给约瑟彩衣。你注意，在一般的解经中认为彩衣代表领导权，它是一种长长的衣服，它不是那种女性的衣服，而是一个家里的领导穿的长袍。雅各绕过了约瑟前面好多哥哥，要委任约瑟，那这当然引起了众兄弟的嫉妒和不和。第三，创世纪非常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父母的偏爱所导致圣约子女见到的障碍，在这里照样体现出来。雅各呢偏爱约瑟，给他一件彩衣。彩衣呢，它代表领导权。雅各这样做呢，实际上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使得约瑟处在兄弟姐妹的嫉妒之中，也带来杀机四伏的危机，以及疯狂邪恶的围剿。你看，圣约推进有这么多障碍。第一，受到异教风俗的影响问题；第二，自身道德瑕疵问题；第三，还有家族的偏爱不和、纷争嫉妒问题。但是呢，神仍然在做工，然后神有他的恩典怜悯主权。你也注意到，在整个圣约国度的建造中啊，如果你要做长子，就要起来为神所用。你如果在某些方面不能够来圣洁公义的守住圣约平台，神会很不客气的把这器皿给废掉，然后绕过这个人再推进他的工作。这的确很惊人。所以各位，尤其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的身份要觉醒啊，要起来过圣洁感恩的生活，自己的属灵意识要觉醒。那另外一个方面，当神呼召我们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有深刻的回应，积极的回应，否则神很可能会绕过我们。当然，神的工作这样成就，我们的丰盛生命的建造却毫无拓展，整个灵命一塌糊涂，到最后真的是草木和解，甚至像罗德一样仅仅得救而已，甚至也有可能成为以扫，到最后就真离开了圣约平台，都毫不怜惜毫不客气的住到了西尔之地，离开迦南之地。而在约瑟的故事中，有的人我们就觉得很不公平，就说约瑟被父亲偏爱，所以活得似乎是很娇惯，然后呢还到处给爸爸打小报告。这当然是错误的解经。约瑟他是一个先知啊，上帝给他梦，这个梦不只是梦啊，而是异梦。上帝已经给他这种呼召，他忠于呼召，愿意分享，所以分享给父母和兄弟姐妹，这是一种先知的意向的传递。他是以先知身份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另外，他也不是打小报告，因为他有公义是非之心嘛。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看见了圣约代表那美好光明交结的品格。约瑟的品行如此美好，是指向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救主的品性的美好，指向耶稣基督。这也让我们看见神在历史的洪流中啊，是非常看重圣约百姓的道德品性和灵性素质。但更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神给人的自由选择是如何来互动，在互动中成就他自己的美意。约瑟的哥哥们非常邪恶，他们把弟弟下到坑里，竟然还能吃得下饭。然后呢，犹大建议说把他卖了，他说的话是，你把他下在坑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把他卖了我们可以有好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人性的这种黑暗、邪恶和自私。但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把玷污传染这个给约瑟，他没有被苦读和别人对他的遭遇来辖制，他乃是永远活向未来，活向神的主权，活向神的恩典。所以尽管他17岁下埃及，在波提佛家被诬陷， 入监，又在监狱中为人以先知身份解梦，显明神的慈悲，也更显明神的智慧。所以啊，我们看见上帝与世界的交流，与人的交流是多次多方。今天呢，我们有了基督，有了圣经，有了圣灵的引导，更有了这样在主里面给我们的看见，也知道神借着圣灵圣道就坐在我们中间，神对我们此时此刻在说话，这就让我们看见神所器重的是什么。神是要在与我们的互动中塑造我们的品性，但又不是以这个品性为焦点，乃是让我们看见神如何使用这卑微的器皿拓展他自己的国度。这个美好的国度无论多么艰难总要成就，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所以也愿神赐福你这一天，激励你，使你能够珍惜珍重神给你的圣约百姓的身份，能够起来做长子，有属灵的领导力，盼望你也能够不受世俗影响，如明光照耀，也靠着神做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深深感恩你借着约瑟的事让我们看见，你甚至能以苦难来给我们祝福，你也可以化邪恶为美善。我们感谢你是大能而又慈悲的主宰，请你帮助我们过好每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